后就会发生一些问题，他们对食物或者节期各自就有不同的看法，有时甚至会产生一些冲突。那么保罗呢，就在这段信息中就针对呢这些问题或者冲突，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劝勉他们不可彼此轻看或者是论断。那保罗这里给出的两个理由，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理由就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主的仆人，这是在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他这儿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论断所疑惑的事。那么这段经文是在讲我们和讲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这里的信心呢，它并不是指我们得救的信心或者是对神的这个信靠，这里的信心是指我们在神面前确信我们自己所行的那些事，我们确信它是正确的，是我们良心不被责备的。所以神对我们每个人，我们知道有时候是带领是不同的，在不同的事情上呢，会赐给我们每个人信心的也不同。那么这里面信心软弱的人是指谁呢？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就可以看到，他这里面这个信心软弱的就是指那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就是他们的信心软弱的人，就是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于一些饮食，对于一些日子的条例，他们仍然遵循犹太教的传统，这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很难一下子就从生活中拿掉。而对于教会中的这些信心软弱的人，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要接纳，你们要接纳，不是说去指责他们，不是去轻看他们，但是这里面还有说，他说但是不要辩论那些疑惑的事。那么这个辩论在原文中其实它也有什么意思呢？有评断或者是争辩的意思，就是为一件事情来争辩或者争吵。保罗的意思是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彼此来指责，彼此来论断。那么什么是所疑惑的事呢？所疑惑的事呢，就指那些不是圣经中一贯教导的那些绝对的真理，而是那些非绝对的，而是那些非绝对真理的事情。每个人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对这些，但是呢，这些不是绝对的真理，它是在每一个身上每个人的领受是不同的。那么他就下面呢用几个例子给我们来说明。我们首先看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这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那这里面信百物都可吃的人，就是指那些信心坚强的人，而吃蔬菜的人呢，就是指那些所谓的信心软弱的人。吃蔬菜的认为那些肉是可能是祭过偶像，所以他们不要吃，都不要吃。那么这些信心软弱的人，这就是这些信心软弱的人。下面他就给保罗就给他就给出了这些问题的一些原则。那么吃的人就是指那些信百物都可吃的人，这是指那些外邦的犹太人，外邦的基督徒，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没有什么食物可忌讳的，反正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信百物都可吃的人，虽然你们对真理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呢，你们也不要去轻看那些不吃的人，就是那些犹太基督徒。他们不吃有他们的背景和传统，你不要去轻看人家。回过头来他又讲，对于那些不吃的人，就是这些犹太教徒，那么你们也不要去论断那些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不要这个论断他们怎么样。说你们怎么搞的，这个祭偶像的食物你们也敢吃，就是好，你们一点都不属灵，就是他们有这样的，可能会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 指责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这个轻视。那么为什么不能相互轻看或者论断呢？保罗这里说，因为他们都被神接纳了，不管吃的也好，不吃的也好，我们都是已经被主接纳，成为了神的儿女了。这其实这里面保罗强调还是特别是针对那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如何看待，就像我们这些的不是犹太人的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所以保罗提醒这些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就是神已经收纳了这些外邦人基督徒了，他们已经在神的面前，已经在神的恩典里面了，是被神接纳的了。就像在咱们前面讲罗马书九章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的，保罗提醒犹太人，就是外邦基督徒，圣经上也叫我们所谓是我们这些所谓的野橄榄之子，已经插到了这个真橄榄树上了，对不对？我们也会跟他们成为一体。这就说明神已经接纳我们了，你们这些就是作为人的，你们这些犹太人就不要再说他们什么样。所以呢，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保罗这里告诉约瑟，就是不要拿自己的传统去定别人的罪，去论断别人。保罗也吩咐他们不要这样做。同样，对真理清楚的一些外邦基督徒，也不要轻看那些有犹太背景的犹太信徒。所以这是这里的原则告诉我们。那么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那么他接下来又给了我们一些解释。那么第四节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那这节经文里面这个你在这里大家是指谁呢？其实这里面的你呢，其实包括信心强的和那些信心软弱的两类基督徒，就是犹太的就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外邦的基督徒，俩者都包括进去了。保罗说，你们是谁呀？你们为什么要彼此论断呢？为什么要彼此轻看呢？他说，我们其实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的仆人。那么这里面又出现了别人的仆人，那这个别人指谁呢？其实我们仔细看他呢，他是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也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呢，我们或站住或跌倒，我们都有主在那里，有主在带领我们。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时期，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有不同的带领。那神既然已经收纳自我们，收纳这个他自己的仆，收纳他自己做成为他自己的仆人了，是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好，那么他就一定会负责使这些仆人们能够成长为门主人所悦纳的仆人。因此呢，基督徒我们的得救，还有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成圣，其实既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能靠别人，我们完全是靠我们的主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其实呢，我们都会犯罪跌倒，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都是在主的手中。我们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门主重生得救的人，主必会使我们即使跌倒了，也必会让我们重新站立。那么大多数以色列人现在呢，比方说他们仍然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很多东西他们现在还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他们还继续守他们的一些传统，盼望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弥赛亚。但是呢，主在特定的时间让他们回转，一定会认识耶稣基督。外邦人过去我们一样，我们是活在罪中，不也是神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吗？因为耶稣基督是所有信他之人的仆人，主人，我们都是他的仆人，信他的。所以呢，神会为我们做主，神也会为我们负责到底。 因为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所以呢，我们之间就不可以彼此指责，也不可以彼此论断。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又给我们举另一个例子，就是第五节，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子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意见坚定。其实这节经文的大意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要尊重彼此，尊重对方的感受。那么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有他们的背景在，所以他们有那样的认知，而外邦基督徒我们没有那种背景，所以呢，我们看每一天都差不多。比如说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发生过的事情，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要传下来。那么这个外邦人，我们就没有经历过这些，我们的祖辈也没有给我们教导这些东西。还有这逾越节，所以呢，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有一种出死入生的这个意义。但是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深刻的感受了。所以呢，他们祖祖辈辈都要纪念逾越节。还有就是在十诫里面，那么有安息日这个条例，这是神给他们犹太人的命令，这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习俗了，就像我们现在过主日一样，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了。那么这里面他又提到一个，说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认为可行的事情，如果心里面我们没有疑惑，也没有良心上的自责，我们确信自己的看法，我们没有违背神的道德律法，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行。换句话说，在这些非机要真理的事情上，不是机要真理的事情上，当我们清楚知道没有违背圣经原则，也没有冒犯或者侵犯伤害他人之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去行。但是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论断与我们有不同领受的人，我们自己愿意持守，这是神的恩典，但呢，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看法，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看法，要彼此来敬重。我们举一些例子，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敬拜主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们就唱这个传统诗歌啊，有的人说我们也可以加一些这个现代诗歌，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没有，不是绝对真理，这些都是可以，就是看个人的领受，都是可以的啊。有的人说是这个在这个我们敬拜传一般敬拜中我们都要用风琴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用钢琴，有的地方也用吉他，所以这些呢都是非机要真理的，这些呢我们彼此来接纳，彼此都是我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称颂神，来赞美神。但是这里面是指的非绝对非机要真理，我们可以这样彼此来与彼此来这个接纳，但是呢对那些绝对真理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必须根据圣经的真理来做出符合圣经原则的这个选择来。比方说我们要即将到来有中期选举，对不对？那么每个政党，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竞选纲领。所以有资格投票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鼓励大家积极的去投票，因为这也是你来体现你做官做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那么投票的原则就是要选择那些敬畏神、符合圣经原则的那一方，拒绝违背圣经原则的那一方。比如说，那么那些他们的纲领，支持同性恋、支持变性、支持 LGBTQ 等等，这些就是主张这些性别可以随便胡乱定义的，那么还有那些支持随意堕胎的等等，那么这样的一方，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就要来明确的来拒绝。因为如果你选择这一方，那么你也就跟他就像是同一伙的，而他们是违背圣经的原则来做这些事情，来支持做这些事情， 所以呢，他们只能会把在这个国家能够带领的更加的远离神，更加的背逆神，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选哪个政党，不是选哪个个人，而是选择他们的原则是不是在遵循圣经，是不是在背逆神。所以这是我们要必须仔细来思考，来做出一个符合圣经的教导的选择。那么接下来他在第六节他说，守旧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那这里面的守旧的人，当然就指那些就是旧约中守节期的那些犹太基督徒，而吃的人就是指那些外邦基督徒，他们什么都可以吃，不管吃什么还是不管还是吃什么，其实这些呢对他们当时，其实对现在的你我其实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我们都要感谢神，就是你吃或者不吃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为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讨人的喜悦，而是讨神的喜悦。至于吃与不吃之间，我们就是不要互相隔的指责，因为大家背后都有一些过去的背景或者习俗，我们都要彼此尊重或者接纳。那比方说旧约里面，那么有那些有不洁净的动物，比方是一些毛呀，比方这些狗呀，这个蛇呀，猪呀等等这些，哎，他们就认为这些是不洁净的，无所谓，他们不吃就不吃，我们也不应该指责。那么我们如果可以说啊，我这些东西都是不忌讳的，可以吃的，那你吃如果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你在自己的家里你也可以吃，所以呢这些都不是既要整理，所以呢我们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来互相的来指责，互相的来论断。那么在第七节到第八节里面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就是指所有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指我们为自己呢，这里面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为了自己的荣耀，就是为自己，而为主了，意思就是都是按照主的意思，为了主的荣耀。基督徒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因此呢凡事我们都应当意志坚定，就是我们做每件事情我们要清楚的一个认定，这是为主去做的，我做任何事我做这些不是为了我自己怎么样，我是乃是为了荣耀主的名，为主去行的。既然是为主，我们就应当体谅基督身体里的其他的肢体，不是就管我们自己，所以不以自己为中心，只顾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彼此体谅，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所以保罗不是说这里面大家看这写的，保罗不是说是为要为主而活，他不是用这个要，如果要呢就是哎，这给我们有了个选择的余地了，他这是说什么呀，他说是为主而活，是意思就是这不是我们人这个选择，而是我们人必须这样来做的，就是为主而活，就是我们这些真正的有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的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这样来做，因为我们不管离开这个世界还是仍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属于主的人，是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从罪恶过法中救赎出来，赐给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不是讨自己的喜欢，我们也不是讨他人的喜欢，我们是为了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仆人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讨主人的喜欢。那么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凡事就是做事都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自己。我们是主耶稣用重价赎买出来的， 所以我们如今呢都是属乎主的人，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全人，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所以呢我过去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现在主把我们救拔出来了，出黑暗入光明。所以既然是属乎主的人，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或活或死，我们都是属他的，都是属他的。所以呢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为主而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像我们学小儿有李文达的第一问，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里他说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即使我们会面临生死的重要关头，即使在这些面临生死的重要关头，我们所该思想的仍然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不是我们自己，直到我们回天家的那一天。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知道王一牧师。王一牧师是在中国大陆的非常受人敬重的一位家庭教会的牧师。那么他因为忠心与主的托付，那么大胆传讲从政的福音，那么他也大胆的来指责那些当权者他们所做的不符合圣经的那些的行为，所以就被判9年入狱。其实他用生命实践了他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用他的生命来实践。他曾经这样讲，他说至于我，他说活着只为三件事情，就是跪着祷告，站着讲道，跑着传福音。他说为此主给了我3个锦囊，就是随时搬家，随时坐牢，随时回天家。对，这就是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一个生命的显照。那么接下来在第9节，他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那么其实这就是再次提醒我们每位真的蒙了神恩典蒙了救恩的人，要我们常常的记住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3日后复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权，所以呢生命的主权在他，死人活人都属于他。为此呢我们不管在哪一个领域里面，我们都要尊主为大。所以呢既然这一切的主权都是主的，换句话说判断的权利也只能是在他，只有他是主，主人才有判断的权利。我们都是仆人之间，我们不可以彼此来论断。当我们的心中出现论断他人的这些想法时，我们也要先要想一想，我们都有一天在基督的台前要向神交代我们一生是如何为他而活的，我们做过什么，我们说过什么。所以这就是下面给我们的第二个我们不可彼此论断或者轻看的原因，就是基督徒我们都要将来要向神交账，就是第10节到第12节。我们先看第10节，这里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那这里面告诉我们呢，论断弟兄的就是我们先按当时那个背景来说，论断弟兄呢就是指那些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而轻看弟兄的就指那些刚信主的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保罗说我们有主人在，主是为我们死了，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才是唯一有权柄判断的那一位。基督徒之间是不可以彼此来轻看或者论断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我们在今世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作为行为，将来在耶稣台前，我们都要向耶稣基督来交代的、交账的。换句话说，我们要面对，我们都要有一天要面对主的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面对主，我们今天就要谨慎我们的言行，不能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他们以为只要我不被人看见听见，那么我背后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呢，我们做神的儿女，基督徒都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不管那么在人前还是在背后，那么因为将来都要在主面前交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不管在哪里，你以为自己说的没被人听见没被人看见，但是神他一刻他是不打盹的，他我们做的什么都在神那里有一个账本在那儿记的，我们也要给他将来要交账。那么他这里面说，就是说为此呢，不要来弄断人，不能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么也不要轻看人，因为将来我们都要向他交账。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有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从来没有在背后弄断过人，我从来没有轻看过人，我们有哪位敢这样讲吗？所以我们为此我们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我们不可弄断人。其实这也是主耶稣经常教导门徒的一条命令。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在马太福音7:5，他就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那么这节经文当然了，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不是说是不可以指出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组内的人他犯了罪，我们要假装不看见，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指出他人的罪，他是说，而是说为了挽回那些犯罪的那些组内的肢体，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之前，我们先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出于什么动机，我们内心有没有污秽，我们有没有诡诈，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的私欲。所以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接下来11，他这样讲，他说，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那么这是保罗引用的以赛亚书45:23，引用的这里面的一段话。这是在讲到神他的绝对的主权，全世界的人，不管你是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的，神都对你有他的主权。我们基督徒知道，可能世人他不知道，但是不知道不能就是不存在。所以我们基督徒承认神的主权，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领受神的带领。而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不要承认神的主权，但是呢，神的主权也不会因为他们不承认而就不行使了。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天上万物宇宙的万物的主。所以今天呢，时候其实还没有到，他还没有执行他的主权审判。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天主耶稣会来，那么他就要执行他的审判。到那天，那么所有的人如果做什么都已经晚了，那么只有在那一天之前，那么认罪悔改接受他的人才能蒙他的恩典，脱离灭亡，脱离审判。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常常被提醒，我们是活在真光里面的人，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将来判断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了，许多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那么他们一些宗教呢，他们蒙恩的途径其实他们都是 他们自己的想象，他们自己的一些设想，它不是真理。他们就像是球员兼裁判，他们自己定得救的方法，哎，他们以为哎积功德就有福报，哎，多烧一炷香，多给这个神庙捐一些钱，就能够保平安，就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将来也是他们自己判断，哎，他自己能不能到天堂，都是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来判断。这种秋约兼裁判的做法是人搞出来的，是欺骗人的，它不是真理，总有一天它会败露。而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是从神领受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将来都要面对这位主，真正的裁判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别人，别人也没有资格来裁判你我。最终判断我们的是这位创造世界万物的主，我们要面对他，因为他是宇宙真正的主宰。那么在最后十二节里面，保罗说，这样看来，他给了一个结论，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这里说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那么在这个希腊的原文里面，他的意思就是将来要把自己做的事情向神交账。原文的意思就是向神交账，咱们这个译出这个用中文来，他就说在神面前说明，其实本意呢，这里面他按原文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就是说，我们将来所有自己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向神来交账的。所以在神面前把我们的账我们要交给神看，神要来检查，神要来审阅。圣经里面特别强调我们最后都要接受审判，在彼得前书四章五节说，他们必在那将来要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面前来交账。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那么用交账这个词其实非常，这是个非常清楚的表达，我们一听就能明白，特别是如果我们是那些记账的，哎，做账的人更明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金钱，神给了我们多少我们都明白，对不对？我们都用在哪里我们自己心里也最清楚。所以呢，我们借主面的时候，我们这些都要向主来交代，神要来查看我们这本账目，哎，你这些都用在了哪里。所以呢，你去行，你如果你按照神的命令，你我们这些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你去行了，那么用什么来？我们都说，哎，我信主，我信主，那到底你真信假信呢？就是看你到底你有没有按神的这些教导、神的命令去行，这是最重要的，不是你口上讲，哎，你去行就说你真信他，这是个就像给我们 test， 你行了就你通过了，你如果不去行，那就说明你不信，就是一个不信的人，当然神也不会来认识你。那么当我们站在神的台前交账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论断弟兄、轻看弟兄，神也要怎么样按照我们论断还轻看别人的方式来追讨你我。因为神的判断不是看我们知道多少哎圣经的真理、神的道，而是看我们你知道了这些，你做了多少，你行了多少神的道。因此呢，人越是被圣灵光照，越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就能越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悖逆，我们自己经常需要来悔改，也就越不敢用神的道来论断他人，而越肯用爱心和恩典来接纳他人的软弱。那么当我们站在神的台前交账的时候，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来说明。所以呢，那些软弱的弟兄是直接去向神交账，而不是和那些坚强的弟兄哎比较，哎，看谁多守了一条律法，看谁哎多守了一些传统的规条，不是的。那么那些坚强的弟兄向神交账，也是直接向我们的主来神来交账， 不是和那些软弱的弟兄哎比看谁是更坚强一些。所以因此呢，我们若从神那里，我们对某件事情我们这个领受了，有领受了这个信心了，我们领受了信心，我们就当在神面前按照我们这个信心来守住，自己照着去行，不要用来去勉强别人也会跟我们一样。如果这些不是绝对的真理，如果是非机要真理，我们可以按照个人的判断，我们来凭按我们的良心，我们看没有冒犯神，没有冒犯人，我们就可以去行。那么根据马太福音24章还有路加福音19章，那主耶稣呢，其实对仆人他是有一个要求的。简单的讲，主耶稣对仆人的要求就是三方面，就是忠心、良善、有戒事。忠心、良善、有戒事。那么忠心呢，就是对神我们要常存敬畏，要诚实，要真实，要可靠可信，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尽心的顺服神，尽力的跟随神，尽职的去服侍人，去和其他的肢体我们一同来建造教会这个属灵的家，神的家，我们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良善呢，就是对人我们要有一种怜悯之心，要接纳，要常常担待人的软弱，对人要有恩慈，我们要有饶恕，不是不依不饶，我们要有包容。那么有戒事的意思就是行事为人，我们要从圣经中学，那么学了神的智慧来应用这些神的智慧，要有智慧，就是容神一人。我们做任何事情最终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同时也能够让他人得着益处。所以呢，我们把事情做好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借力人我们更重要，就是彼此来长进，彼此来造就，这个更为重要。所以呢，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是要荣耀神，所以不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呢都来归给我们自己，突出我们自己，而是要能够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来彼此得到造就。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还会因为肉体的软弱和今生的情欲，我们犯各样这样这样那样的罪。但是呢，神看的是我们真诚悔改的心。如果我们行事为人都以忠心、良善和有戒事来为原则，那么这样呢，我们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既然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那么在主面前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隐藏我们任何的事情。那么今天是不是就应该更加的谨慎的，更加的敬虔的，更加的应该彼此相爱的，我们在神的家中来一起服侍，来一起成长，对不对？那么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呢做一个总结，就是一条命令，不可彼此轻看或者弄断，这是神给我们的一条命令。神给我们这条命令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都是主的仆人，这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我们在身份上我们都是归主所有，我们都是主的人，然后呢，在生命上，我们生活上，我们都要一切的事情我们都要为主而活，容神一人。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都要向神将来要交账的，这是我们每位神的儿女离开这个世界时都要面对的。所以我们都要尽早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明天在哪里，不管我们现在年纪大还是年纪小，谁也不知道明天你会不会继续在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要真的要常常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审查我们将来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欢喜。所以呢，我们本来都是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曾经也是可怒之子。但是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上周的主日呢，我跟师母不在咱们这边聚会，我们去芝加哥，不是去俄亥俄呢，我们参加了一个传道人的退休会。那么我们碰到了一位就是宋尚杰的外甥王天生牧师，我们之间也有一些简短的交通。那么宋尚杰牧师，宋尚杰我们每个中国人可能很大部分中国人尤其基督徒都肯定知道。那么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布道家。宋尚杰他是1927年一月他在美国拿到了他的化学博士学位。那么然后呢他马上就开始他的神学学习。但他1927年的同年11月年底他就回国，回到中国大陆。直到他1944年他回天家，他一直在中国各地，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南方地区他进行传道。那么宋尚杰在讲道中他特别强调悔改，他说不但要认罪，而且要悔罪，为罪要悔罪，就是为自己所犯的罪来悔改。那么他说悔罪呢，以后悔罪以后也要改罪，悔了你还没改也不行，所以改变过去在罪中的习性。所以真正的我们是认罪悔改呢，是要认了罪，要悔罪，也要改罪。改罪就是我们要从过去的罪恶的习惯中走出来，不再去做。那么宋尚杰他在临终前来真的跟主见面之前，他留下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为人不如王明道，我讲道不如尼拓僧，他说我交际不如季志文，但神的道我将一切都摆上。所以这里面提到的这几位人，王明道跟这个尼拓僧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季志文他也是一位很这个我们中国大陆很有名的一位传道人，所以这些都是神重用的仆人。那么但是宋尚杰说他好多事情都不如当时的这几位传道人，但是呢神的道他是为了神的道，他把一切都摆上了，都摆上了。就是说在我们自己跟随主的生命中，我们也盼望我们自己也把我们的全人为了神的道都能摆上。那么其实呢神其实让我们不是说做啊多么大的事情，多么辉煌的事情，其实神要的是我们全然的摆上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在自己跟随主的生命中，我们盼望我们每位神的儿女，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自己的服事中靠主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位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基督耶稣的仆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赐下你真的美好永不改变的话语，主特别今天你教导我们，我们真的是不可彼此论断或者是彼此的来轻看，主因为我们都是你的仆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都要面对你，接受主要向你来交账，主啊求你把这样的心智你放置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在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能够少一些忧，能够少一些羞愧，能够多一些欢喜，主啊也让我们能够随时预备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在生命中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些罪，我们就能够认罪，能够悔罪，能够改罪，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透过这些一切的在这些的我们生命中的认罪悔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逐渐的成长，主啊你就把这样的恩典，把这样的福气你放在每位愿意真心来追求你也来寻求你的你的儿女的心中。我们谢谢主，我们在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